吃了饭后的挪喜先生仍然在自己房间中，他近来渐渐觉得坐中国式太师椅比沙发受用了。这趣味慢慢的养成，同其他事情一样，他自己可说不明白的。中国人欢喜穿洋服，不一定较之穿长大褂舒服方便。然而居然有不少的年轻人断然决然把洋服做好穿上，很勇敢地接受严冬与大暑，且不辞不能说洋话时红脸的机会，这比之于挪喜先生自然还更可以佩服的。所以我们不用对挪喜先生领略中国生活加以多少赞誉与疑惑。中国聪明一点的人，他便绝不至于对欧洲思想行为要经过两次领略才能相信是对，更不必怎样试验才以为合适。既然说挪喜先生发现了太师椅子的好处，就把他安置到这一张紫檀嵌大理石的椅子上坐下。为了阿里斯小姐这一去不知有多久，还让挪喜先生在他这地方翻一本书看，看书倦了不妨伏在桌头打盹，打盹醒了不妨又来看书，这么办也无什么不行。挪喜先生不会在中国人厌倦洋服以前便厌倦太师椅，这是我们应当相信的。可是我们如不十分善忘，便能记到挪喜先生是来中国旅行，若是坐在太师椅上读中国旅行指南算生活，那这生活在哈布军处便可得到，倒不必还走十万八千里路来中国福陵旅馆了。实在说，便是挪喜先生应当出去。我们的读者大概又还能记得着宜宾姑娘与阿丽丝小姐两人的意见吧。至少阿丽丝意见是这样，她以为挪喜先生不能同她去，也不应当在福陵旅馆待出病来，最好是到公园里去消磨日子。来中国旅行，到中国上流人玩的地方去玩，当然是很正当的了。可是为难的是，公园中全是中国上流人。上流人三字意思即包含有绅士一类。把一个兔子放到绅士中去，即或挪喜先生见一个人就自称只是苏格兰一小镇上的兔子，但这个成吗？不幸的还有挪喜先生一对耳朵，又是那么肆无忌惮的长大。狐狸的尾巴虽长，却是全可以折拢塞到裤子里去的东西。猴子则带上加冠壳便无妨于事，其他禽兽只要能够说话，能够穿衣，能够哭，也可以侧身于上流，不容易看出。至于兔，试问有谁能想出在用刀割下方法以外好好把它一对耳朵捡拾起来吗？事实上公园虽怎样好，怎样适宜于挪喜先生，且怎样足以使阿丽丝小姐不为挪喜先生孤零零地待在旅馆发闷而放心不下，可是去公园终是办不到了。挪喜先生实在还有地方可去的，中国原是这样大，日本人成千成万地移过中国地方来，又派兵成千成万地过中国来占据地方，然而中国官既不说话，中国人民有许多也还不知道有这回事。有一些田产房屋被占了的无刀无枪平民，且老老实实搬一个新的地方住。如政府意见终不与侨民冲突，若不是中国地方特别大，便办不到这个。何况日本以外还有英国，有法国。总之，中国不比别的国家，人民气度大方是话外的话，地方宽广却是实情。若我们相信得过有些学科学的呆子的话，日本地方终有一天会沉到海中去，那么事先他们国民全体或通知一下，或事后通知，或全部通知一迁到中国来，挑选中国顶好的地方建都，不消说是可以的，甚至于各国皆可以这样办， 中国地方总还够分配。到那时节，自然是所有中国不安分青年全杀尽，也不必中国的政府官再来用戒严令制止反日反英运动。邦交是不愁不巩固，一切做官的做了中国官以外还可以做外国官，全中国所余的是顶有礼貌讲容人守信义之中国上流人，与以政府意见为意见之平民。在中国的外国人则全是了解中国文化中国艺术地大物博的话，在中国懂事的有知识的人看来，无论如何总是一句所以向世界夸耀的话。中国地方既然如此广大，我们当然不会疑心挪喜先生除了像其他外国人那么在公园绅士中混便无可做的了，就让挪喜先生多认识几只灰鹳，或与鸭子母母过从谈谈天，听听一个肥胖的南京母鸭子的哲学，又到各处监狱与工厂参观一下。再不然就尽别人欢迎去演讲，不拘用散文或韵文题材，记着旅行指南上办法，演讲时随随便便夸奖一下中国人，譬如说打仗勇敢得很，政府处置青年人很得法，文化好性情更好，就不愁第二次无人欢迎了。说到演讲，机会马上可就来了。事情有很凑巧的事，是当天挪喜先生就接到一封请帖，请他去到那些鸟的学会中演说。挪喜先生把帖子从二牛手中的铜盘上取来裁开看，那帖子上是这样写着：可敬爱的挪喜博士，我们用101分诚意、50分恭敬、42分半的希望，欢迎您到毕会来演讲，请您哪家不要拒绝。我们这里全体571个会员，全是眼巴巴的想看博士一面、听博士说话，以及咳嗽打嗝，用一种国家大员求雨的诚心期待着，您可怜我们一番心吧。我们另外请了一个干事来面恳博士。这是我们会中的才子，您博士赏脸，他同您谈谈，实为其他571个足巴巴的会员所引为毕生荣幸一件事。到后是日子，是学会的名称与地点，且不忘记照中国规矩写上另备有水果茶点字样。挪喜先生第一次为人称为博士，心中总像不舒服。此时白种人不及中国人地方，至于中国人则自己称自己为博士、名士或别的更动听名称，全很大方的。请人演讲则更非此不行，称呼上太不客气便不来，这是全部知道的。不十分了解这中国情形的挪喜先生又怀疑或者请的是另外一个挪喜博士，恰恰这博士也住在这旅馆里，便又翻请帖封面看，哪里会错呢？别人是写的那么明白，连房中号数也并不忘记。二牛见到挪喜先生迟疑，便公邀说还有阿丽丝小姐也有一封，因为阿丽丝小姐还不归来，所以存到柜上。挪喜先生说那是拿来看看，二牛就去了。把一个博士的尊衔给一个兔子，似乎不免也同时奚落了那些满脑紧紧地塞了哲学、经济学、医学、伦理学以及政治思想、国家法的大人物了。然而为这个请帖起草的便是一个名学家，很懂得某种人给予某种名分，只是对一个外国兔子，或者说对从外国来的马戏班一匹马，他倒以为笼统称为博士好了。二牛把阿丽丝小姐那个请帖拿来，不消说是某某博士起手。挪喜明白这不会送错误了，就奇怪一个人被另一种人无理由地称为博士、志士或革命党， 捧场或杀头，全如其人兴趣所致。被称者既然就是一件全无办法的事，何况不过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小镇上的一匹兔子，被人好意称为博士，他有什么方法来否认呢？且说经过1:03以后的事，二牛又用一个小白铜盘子拖了一张名片进来。挪西先生把名片一看，便知道这是那个学会的要人了，忙说请到小客厅里去。不过一分钟，他们便在那很华丽的厚有3寸支起熊娘吃小孩绘画的地毯上握手了。挪西先生让座来客还不及坐，莱克先在心里估计了一下挪西先生运一对耳朵，用麻衣相法所说的例子，以为至少这是有100年寿命，又可以有5个儿子，暗暗地亲献一番以后，才像做文章那么把一句预备在心里多久的话说出：我今天非常幸福，我能够得到我平生所启慕的博学多能、渊博无涯的挪西先生面前把先生脸相看清。本来他还要说，甚至于连脸上毫毛也很清楚的一句成语“纤毫毕见”，但想起对兔子说毫毛未免失礼，恐怕挪西先生不能明了这一句话的意义，就不再说下去了。挪西先生对这不说完的一句话，是以感到有趣之至的。说这样长长的一句话，文法上全不至于颠倒紊乱，能不停顿一口气说下，这是到中国来第一次所听到的。说这话的人又是上流人，使挪西先生重新对中国上流人一种涵养加以尊敬。挪西先生说：
先生说的话很好的，是我第一次听到。
于是莱克又说一句长话，他说道：
我小子听到先生这样说来，简直快乐的像吃了人参果一样，哎呦，真快乐的像捡得八宝金后又吃了人参果呀。
文法上不消说又是不差一个字的。挪西先生明白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想起阿丽丝小姐到巴格博士欢迎会中一些名人用韵语互相问答的情形，就预备了一个叠韵说：
先生的话说来很好听，先生的天才使我挪西吃惊。
那莱克就随口作答，用韵极其自然，不失其为代表的辩才无疑。这一来倒是挪西先生不好意思再用韵文说话了。莱克随即就说道如何希望挪西先生去赴会，又用一句31个字的长句子。在先，挪西先生心想，凭空给人称为博士，自己却又并无如一个博士的学问，原是不很敢去的。经莱克一番鼓励，到后也就无什么问题答应下来了。莱克又问到阿丽丝小姐，说是很愿意见一见这个小姐。他又说听灰鹳说过，听百灵说过，听许多鸟说过，阿丽丝小姐是一个可爱的好人。经挪西先生告他说这小姐已出门，这客人就又在这小小失望上做了一句长长的散文，37个字，用字措辞皆可以使人相信是国家学院出身。我们不必看文凭，但这样话也就是一个最高学府的保障了。莱克见主人并无感客的表示，就把屁股贴紧了椅子上，用着极其懂事绝顶聪明的口语与挪西先生谈到一切。挪西先生因为与莱克谈到开会，谈到很多，记起了灰鹳，记起了鸭子，他问莱克是不是知道小鸭子的近况。
天下最可怜者莫过于到希望一件恋爱上身，终于还是伶仃无依的丑鸭子。
他恐怕用惊叹记号还不能表明他的同情，他的了解，便照学士院规矩，说到后来还加上一个中国普通说话不曾有的忧字。他忧了。挪西先生当然不能指出这错误， 一面虽然听得出，却以为这许是中国新兴文法的习惯。
岂熟而己哉？我用古典主义的话了，这是几千年前生长山东地方一腐儒孔先生的文法。他曾说过，岂什么什么而己哉，能无惧而已矣。
是的，挪喜先生，这个你大致懂了，不必解释。我说的不止与这丑鸭子相熟，我的确还怕他。
这鸭子是令人怕的吗？
谁能怕一匹鸭子？挪喜先生，在我们的生活上，猎狗才是可怕的东西。
啊不，我并不曾说我们，只说我，同我的弟兄行，才一见猎狗就飞奔。总之，我不应当怕一匹鸭子，也像我不应当怕又和气又讲礼貌又那什么的你。干嘛我应当见我所生平敬仰的、羡慕的、希望要好而不得的好人说怕？我这个绝不。可是我最亲爱、最使人倾倒、最能了解他人的挪喜先生，我怕那个鸭子说爱我。我记得我有一次在鳝鱼街一家山东铺子吃完炸酱面，出的门来时，一只很凶恶的狗拦住了我的路，说我要咬你。还来不及为那小鸭子说我爱你，更使我胆战心惊。挪喜先生，你总明白爱你同咬你的性质，但是我却怯于让那鸭子在我耳边说爱。要我分析这样心情是办不到的一件事情，但我赌咒说这是实话。
挪喜先生是完全信着来客的话的，从颜色、从腔调都见得出这学识院的人才不狂。不过总不容易明白这怕的理由，因为这是无理由的。
你能不将怕他那一个理由简简单单告我一个大概吗？
挪喜先生也渐渐能说很长的中国话了，这是他自己很高兴的。那客人就数出20个很正当的理由来，说是如何不应当，如何不合身份，性情又隔得如何远，门户又如何相差。说来说去，到为什么怕时，还是只有一样，怕他丑。
请想，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一件稀奇古怪、荒诞不经事体。倘若是在我的儿孙的世系上加上有小鸭某某为某某氏族之某某夫人，先生，这可不是特意来留下这一件笑话给子子孙孙长此当成一种故事去讲了吗？还有，
挪喜先生对于来客全中意，只是说到因为脸子稍丑就怕到这样，知道这个学士院出身的人原只是在此上修辞学的习题课，并不是存心说正经话，所以不久就端茶送客，也不再去听他30-40个字的长句话了。这来客是个鹅，因为所见的是挪喜先生，所以才把骄傲隐藏了去，但提到鸭子也就再隐藏不来了。至于挪喜先生以后如何赴会，如何消磨这日子，可暂不用说了。左右凡是为中国什么学会欢迎去演讲的，你随便说什么全都成，你说错了也绝不会有人敢好事来纠正。他们听讲的并不是有功夫听第二个人纠正的。从西洋回国的一匹骡子还可以在讲座上胡说八道，谈文学、谈哲学、谈主义与思想，何况一个衣服穿得崭新、相貌庄严、纯粹的西洋名士呢？只要是不会使挪喜先生头痛难于应酬的话，不消说，在阿丽丝小姐归来以前，挪喜先生总不至于为中国一切学会放松，得尽闲着在旅馆发闷了。